就是我们的儒家是向我们彰显了上帝的爱、救赎和拯救，将我们从罪恶和死亡当中救出来。正如上周我们所分享的希伯来书12章的最后的部分，我们既得了那不能震动的国，这不能震动的国是与那能震动的国相对应的。什么是能震动的呢？被造的都是会被震动的。我们眼所看到的这一个世界，不管现在向我们彰显如何的真实，都是将要被震动的。耶稣基督曾经说，那听了我的话就去行的人，就仿佛一个聪明人把他的房子建筑在磐石之上，而听了我的话不去行的人，就是把房子建筑在沙土之上。上帝的国是那看不见而永不震动的，至少在目前是这样。这个世界是看得见的，这个世界向我们彰显为，它仿佛是永不朽坏的。它好像是永不改变的，它看起来比什么都真实和强大，但是圣经却向我们显明，这一切都将是会被震动而失去的。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将成为过去，因为经过上帝的审判之后，这一个被罪恶，这个被罪所影响的堕落的世界。这个不能永存的世界，终将被上帝他永恒的、圣洁的、完美的国度而取代。所以，从圣经向我们揭示的一个世界观，或者说圣经向我们所显明的今天我们的一个生活态度，就是我们虽然现在活在这样一个可以见的属物质的世界，但我们却是为着，或者已经活在那个看不见和不能震动的国里。正因为如此，那我们在这个世界所努力的方向与方式，和这个世界有很多的时候是不一样的。这个世界的生活方式，都是为了怎样更好的经营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看起来它仿佛可以更好看和更加的坚固。但是圣经却已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得了那不能震动的国，并不是我们能够增加上帝的国度，使它更稳固，乃是因为我们正是在这样一个稳固的根基，在这样一个稳固的国里面，所有我们在这根基上的建造，照着神的旨意去侍奉神的生活和所做的一切，才是真正是有永存价值的。所以到今天我们要看到的13章的时候，就进一步呢，将上帝的话语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看起来并不是那么好像新奇，它跟我们日常生活是如此的近，跟我们过去所听到的很多关于圣经当中对我们的教导又是这样的一致，但是，为什么神的话语总是要落实到一个最最基本的一个生活当中去呢？因为一面我们看到，在神的话语当中讲到了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在这样一个关系的基础之上，一定要再回到我们与人的关系之上。当我们说遵行神话语的时候，很多具体的落实方面都是落实在我们如何在对待人和与人的关系之上。我们今天呢，可能13章呢，也要分几次来分享。今天呢，我们先请，我们先分析，先来看的是13章的1到第6节。这一部分
好
呢，
的。
我们将到的是，就像第一节所说的那样，弟兄相爱的心，或者说弟兄相爱。那我们先请郑弟兄将13章1到第6节的圣经给大家读出来。
好的。你们务要传承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 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好，感谢主的话语。
好的，谢谢郑弟兄，我们一起有个祷告。天父啊，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何等需要主啊，你借着你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心，你将你的爱向我们揭示显明，好引导我们，好光照我们的脚步，我们的生活，使我们能够行在其中。虽然我们知道我们得了那不能震动的果，然而这不能震动的果，在这个世界当中却正在经历着各样的征战、挑战和各样的困难。但你正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向我们众人显明，你的国是不能震动的，是不能被这个世界阴间的权势所胜过的。你也让我们今天的行事为人，也是建立在这永古的磐石之上。求你在下午的时间向我们每个人说话，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其实当我们每一次读到十三章的时候啊，希伯来书十三章的时候呢，我们是看到神的话语把我们带进到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场景当中。在这里呢，每一句话呢，都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都让我们看到一个很具体的一个生活的场景以及其中的应用。正如我们今天刚才读到的圣经一到第六节那里讲到了我们在弟兄当中怎么样去活出一个相爱的生活。那在17节，特别到就从7节到19节那里呢，又在讲到了我们如何在一个教会当中如何看待我们的牧者，带领我们信耶稣、教导牧养我们的传道人，以及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怎样从他们的带领和影响当中呢，来跟随基督。所以看起来基督徒在地上是一个群体，看起来基督徒在地上是在一个充满着试炼与艰难的环境当中。你说我们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可是这个国呢，却被人常常认为说呢，这个国似乎是软弱的，是经不起一些，好像是就是常常在成为众矢之的，成为这个世界攻击的挑战的一个对象，各种的世俗的权力或者是知识、文化、思想都会向基督和他的国发出进攻，正如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一样。世上的君王臣宰一同起来，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教会在地上，神的儿女在地上，也是照样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挑战。所以，圣经既然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得了那不能震动的国，首先从我们自己在神的救赎里面知道，这个世界无论如何的看待，认为基督是软弱的，基督的福音是被人觉得藐视和弃绝的。但是，正如保罗说的，基督的十字架是永远的，它是永远是我们的荣耀和救赎。那我们既然得了这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当我们真的感恩，照上帝说喜悦的来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的时候， 那我们就是把上帝的话作为神在我们身上的主权、权柄，在我们身上作王，来带领我们，使我们顺服。13章1到6节，一开始第一节就是这一段的一个主题，或者说一个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让我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我们想到这样一个题目，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太熟悉不过了。弟兄相爱的心，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还希伯来书到13章的时候，首先提到的就是弟兄相爱的心呢？那我们其实要回到主耶稣的命令的那样一个背景当中去的时候，你再看到，就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牧人要受击打，羊群要分散的时候，主耶稣却告诉他的门徒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要你们彼此相爱。”正是因为在那一个环境之下，耶稣基督要被卖，要被拒绝，要被击打，而他的门徒、他的儿女们要怎样继续来跟他和彰显这样一个基督是真实的王在他们中间掌权呢？就是借着他们在地上活出那种坚贞的爱，而这种坚贞的爱呢，首先是基于对基督、对上帝坚贞的爱，而这样一个坚贞的爱又不是出于人自己，因为对于每一个人，一个自私自利而又软弱的人来说，他不可能做到去彼此相爱，他也更不可能说为弟兄舍己。只有在基督里面看见基督曾为我们舍己，基督曾将自己的命为我们倾倒的时候，他也才能够从心里面去彼此相爱。他也才能够在一个更加艰难的、充满着挑战和危险的环境当中，显出对弟兄真实的爱来。所以，这怎样来谈到弟兄相爱呢？在这里呢，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看到的是接待，就是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第二个呢，纪念被捆绑、被囚禁的人，第三呢，尊重婚姻，第四，依靠神。好，我们逐个来看。好的，那第一个方面就谈到了呢，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那这里不可用爱心接待客旅呢，特别是在这里呢，他用了一个词叫不可，不可呢，他用的是一种命令式的，就跟耶稣基督告诉门徒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一样的。乃是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当我们讲到，如果教会当时正处在各样的逼迫、患难，被这个世界所拒绝、所藐视，本来是在一种非常孤单和危险的处境当中的时候，那么弟兄怎样对待弟兄，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这里不仅是在强调一种所谓希伯来的犹太的一种传统，就是他们有接待客旅的一种习俗，或者说爱心，正像亚伯拉罕一样，他们习惯于说，或者愿意常常接待出外行走的旅人，使他们呢，在自己的家里呢，有家的感觉。因为以色列人呢，从他们蒙召这样一个群体来说，他们作为一个共同体，都是弟兄。那么到了新约，这样一个应用呢，就不只是说这是一个过去的犹太人美好的一个传统习俗和美德了，它成为弟兄相爱的一个最真实的一种方式，一种行动了。所以不可用爱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这里的客旅呢，也不只是说是指着亲朋好友、客人说的，特别是在 初代教会受逼迫的时候，我们还记得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的时候，门徒们开始四散到处逃亡。也许在当时的时候，也有很多人为着福音，因着为基督的缘故呢，成为受逼迫者呢，也会流离失所，走到很多不同的地方。那这些弟兄姊妹需要，无论走到哪，在走到不同的地方的时候，的确需要有弟兄姊妹本着基督对上帝的爱心，使他们能够得到爱心的招待与帮助。那我们就来思想一下，什么是接待，或者接待它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来思想接待，先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来思想，接待客旅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觉得接待不就是打开自己的家，或者说招待弟兄姊妹，或者吃或者住，与他们分享我们的家庭和食物，或者是这些吗？因为从去年开始呢，汪老师也在鼓励每一个弟兄姊妹，当我们来落实神的话、实行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怎么样能够打开自己的家门，成为一个接待者？成为一个分享者，不只是分享我们的房屋和空间、食物、时间，更重要的是分享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当我想到接待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意义是，首先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怎样打开他的国、他的家。他怎样将他国度的恩典、荣耀和祝福向我们这些世上的罪人分享？我们想到我们被造的时候，我们的祖宗、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曾经住在伊甸园当中，在上帝的居所那里，但是人犯罪离开了神，人被从上帝的居所赶逐了出来，人飘荡流离在地上，离开了上帝的居所。我们已经不在上帝的家中，但是上帝从起初所定的旨意就是要打开，就是要建造他的国，建造他的家，把他自己的荣耀和恩典向被造的人来分享。而上帝这样的行动呢，就是借着他的创造，更进一步说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他的舍己。所以，耶稣基督曾经离开他天上的荣耀和宝座，道成肉身，就是要把我们领回到他的居所、他的家。他乐意接待我们。我们本来是如羊走迷，我们本来是如同浪子一样没有家了。我们已经死在罪恶和过犯当中，我们已经活在极其悲惨的状况当中。在地上飘荡流离的人，但主耶稣来说，他乐意把他父的国赏赐给我们，他乐意将他的国向我们敞开，向我们呼召说：“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他来了，就是要寻找我们这些失迷的羊，把我们带回他的羊圈。所以，当我们想到接待的时候，首先是耶稣基督接待我们这些罪人，所以在福音书当中讲到很多次，耶稣和罪人在一起的时候，都用过一句话，或者众人也议论一件事，就是耶稣怎么接待罪人呢？他和税吏在一起吃饭，他接受娼妓和罪人在他的身边，甚至跟随他。在当时，很多律法主义者、道德主义者。法利赛人，这些人都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人，都是不可思议的。连接待耶稣的那个西门，当他看到一个有罪的女人挨着耶稣的脚去哭的时候，心里就极其的不满，极其的不能接受。因为在他看来，我如果要打开我的家门，我接待谁呢？我一定是接待道德品格高尚的人，我一定是接待那我看得起尊重的人。所以我接待耶稣，但是没想到耶稣居然去接待一个罪人。 这是一个不配和他们同席吃饭的人，不配在耶稣，在他们这中间的人，但耶稣居然接待他。所以你看到，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接待了什么人？他接待了有罪的人，他接待了贫穷的人、饥饿的人。他们跟着他，听他讲道，甚至没有食物吃的时候，耶稣接待他们，他打开他一切丰富的宝库，向他们显明，他乐意让人进入他的国，享受他一切的丰富。所以，当我们在思想接待的时候，可能弟兄姊妹会觉得说，那我不具备接待的这个条件和能力。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会认为我的家很窄小，我的家才家庭的不够丰富，甚至我的丈夫、我的家人还没有完全信耶稣，我没有能力去做接待客旅、去接待人的工作。但是，当我们思想，首先我们是被天父所接纳，是借着耶稣基督被接纳的，是耶稣基督首先接纳了我们。也有很多时候，我们或者在接待的时候，也会考虑着说，那究竟我要接待什么样的人呢？哪些人我可以接待，哪些人不可以接待呢？我们总有我们自己的一个条条框框。甚至当我们在组成小组或者说建立教会的时候，我们也会想到有些人，哪些人是可以，哪些人是不可以的。但是我们总想到耶稣基督他接待什么样的人，他怎样接待人呢？就像主耶稣说：“我来了不是要招义人，我来是要招罪人悔改。人子来就是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在这个世界，他们喜欢接受那些富足的、有钱的，能够给他们增加利益和好处的。但是耶稣基督接待了罪人，这些罪人并不能够给他什么。”这些罪人都是贫穷的，都是饥饿的，都是瞎眼的，都是有病和失丧绝望的人。但主耶稣愿意将他的国赏赐给那些贫穷的、软弱和失败者。正如我们今天，我们被耶稣基督接纳也是一样。那么，当我们先想到耶稣基督是这样愿意将他自己的国给我们。不是我们能够回馈给他什么，能够增加他什么，而是他愿意分享他自己一切国度的荣耀和恩典给我们。那我们先想到基督是这样的，愿意分享他自己的恩典给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那我们今天在想到接待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不只是把这样一个时间空间开放给弟兄姊妹，使我们有机会和或者远道而来的人弟兄姊妹，或者在我们身边的人和弟兄姊妹，而是我们真的是敞开我们的心，和他们一同分享耶稣基督的恩典和好处。因此，从圣经的另一个方面呢，我们也想到，圣经其实不只是在讲接待的时候，不只是讲到这一层，还有一层呢。圣经常常把信心，甚至把信仰和接待是放在一起谈。有时候，甚至接待的意思呢，就好像什么，接待的意义就跟信心是同一个意思。你还记得，我们还记得约翰福音第一章怎么说的吗？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世界是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什么，倒不接待他，是不是？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是吧？那你在谈到接待的时候呢，是将接待与相信耶稣基督呢是相同的意思。最近，如果大家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你也看到，当先知责备以色列人的时候， 先知是怎么责备的？说以色列人他们宁肯接待外人，却不接待自己的丈夫，都是在谈到什么呢？接待乃是指向什么？指向对上帝的信靠，或者说指向一颗向上帝敞开降服的心。所以刚才我们一面讲到，耶稣基督愿意打开他的国来接受我们。那同样，圣经也讲到要求我们来接待他。怎么接待耶稣呢？你也会发现，当主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他也打发门徒们出去的时候，也特别强调一件事，就是让他们随走随传，无论到哪个地方打听哪一家是好人，就住在他的家里，并且告诉他们就住在那里。因为耶稣说，接待你们的就是什么？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谁呢？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所以接待这件事情的意义呢，就不只是接待某个人或者某些人了，它就指向了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是不是？这种接待就不，就是表达了我们对于上帝是一个，是不是一个打开相信和顺服的心？为什么耶稣说接待你们的就是接待我呢？因为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当使徒们被差遣出去的时候，他又接待的确显明了人对上帝的回应。倘若有人接待使徒，那么就表示他们认可和接受使徒所传给他们的福音，传给他们的耶稣，传给他们的救赎之道。所以，当他们接待传道人的时候，接待使徒们的时候，同时也表示他们接受他所传的福音。否则的话，他不会去接受耶稣。耶稣基督说：“人因为先知的缘故，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我的名接待你们，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的赏赐。人如果因着我的名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了，这是一个，的确是非常相关意义的事。不管你看使徒们初代时候传道到哪里，都有那些真正听了神的道而愿意去领受的人，他们甘心接待使徒们到家里。比如说，当保罗他们传福音到腓立比的时候。他们往河边一个聚会的地方去，对着聚会的妇女们讲道，主就开广了吕西亚的心，他就甘心的邀请与保罗他们说到我家里去住，说如果你们真相信，真以为我是信神的，那么请你们到我家里，就极力的热情的来招待他们。而且就在腓立比这个地方，那一次他们被人下在监里，被打，在半夜的时候，他们唱诗歌，地大震动，锁链重重囚呃重囚犯的锁链脱落的时候，那一个禁足以为囚犯跑了，就准备自杀的时候，保罗禁止他，并且向他传福音。当天晚上，这样一个禁足就接他们到自己家里去，洗了他们的伤，为他们摆上饭。所以，信靠耶稣基督就跟接待的行动呢，就有一个非常直接和必然的联系。不仅是初代教会，就是最近，特别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就记得我们家。也是因为相信了耶稣基督，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之后呢，就很自然的成为一个接待的家庭。一面呢，大家在我们家里开始聚会，因为大家在一起敬拜神，就习惯性的在一起聚会。另一面呢，就开始有传道人来，那我们家也就自然成为一个传道人经常落脚住的地方。多的时候，甚至有时候会有十几位传道人同时在我们家里住，这都显明了其实信仰与接待原来有如此紧密的关系。 因为当你的心向福音、向耶稣基督敞开的时候，你一定会打开自己的心向人敞开。你接受的、帮助的或者接待的，不只是人，而就是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他的道。你的爱心不只是用在人的身上，而就是显在对基督的回应之上。所以，当我们思想完了接待的属灵的意义的时候，那我们就来想，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接待是以什么呢？不可用爱心，忘记用爱心接待。当我们谈爱心接待的时候呢，一方面一个实际的问题就是，接待的确是要付出你的时间、你的金钱、你的物质和很多的代价的。就是你愿意分享上帝所给你的，但是有时候在某些环境，特别是在一些更加极端和艰难的环境当中，接待代表了什么？代表的就是为弟兄舍命。那有时候我们觉得说，有这么严重吗？有这么危险吗？的确是如此。我可以有几个例子，其中有两个例子呢，是在同一本书上我看到的，就是在《叛教者》那本书上有两个例子，我可以放在一起，大家可以思想一下。就是一个例子讲到呢，就是可能就是尼弟兄，他在监狱里面20多年，他进去的时候可能还是一个中年人，等他快要从监狱里面释放出来的时候呢，已经成为一个老年人。在这几十年的政治斗争的过程当中，基本上他的家人、亲人都已经离世了，他的妻子也在坐监期，在他坐监期间也已经离世了，也就是说他没有家了。所以等他快要出监的时候呢，弟兄姊妹呢也就准备做一个工作呢，就是谁来接待他？啊，接待这一位老人，使他有地方可以去。但是在那个时候，才发现，讨论了很长的时间，一直都没有结果，因为没有谁有这样一个胆量，或者有这个能力说安排好地方，愿意接待他。虽然这位曾经服侍主的仆人在啊，工作服侍主的期间，他曾带领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和教会，但是在逼迫和患难之后，不少弟兄姊妹或者已经离开了福音，也离开了他，抛弃了主的道，也抛弃了神的仆人，没有人接待他，没有人好去接待他，直到最后，终于落实好了有地方接待他，在哪里住的时候呢？在出狱之前，他死在了监狱当中。这是一个例子。还有一个例子呢，是另外一个弟兄，也是这一间教会的一位主要的长老，在受逼迫期间，为了逼迫呢，自己也坐了很多年的监，在青海等等这些非常偏远的地方坐监，是在各样的极大的一个试炼当中。但是中间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在上海有一位弟兄，他信了耶稣之后，他非常的热心，结果呢，在批斗的时候呢，就在单位里呢，就常常的受批斗，以至于呢，他实在最后压力太大，受不了了，受不了，最后呢，他就从他的家里呢逃出来了。他逃出来之后，就面对一个问题，不像现在一样。你可以到处去。那个时候呢，吃饭是靠粮票的，有省内的粮票，也有全国通用的粮票。你无论走到哪里，没有粮票是没有粮食可吃的。然后他逃出来之后呢，就没有地方可去。后来呢，有人呢就给这位弟兄，这位老传道人呢，给他联系上了。实际上，这位老传道人也刚刚从监狱当中呢，有一段自由释放的时间， 其实这个弟兄呢，这个弟兄也不认识他，只是没地方，就是不知道找谁可以帮助他。那最后有人介绍他联系到这位长老，这位老弟兄。那这位弟兄也，其实这个长老呢也不认识这个弟兄，但是因着对弟兄的爱，他可能想一些办法呢，筹集到一些通用的粮票呢，转给这个弟兄。可能他们都没有见过面，只是这样周转给这位弟兄。但是后来呢，在这个弟兄逃跑的过程当中呢，后来还是被抓住了。被抓住之后呢，也就同时连累到了这个给他提供粮票的弟兄。于是呢，这两个弟兄呢都被抓起来。后来呢，在同一个时间呢，两位弟兄都被枪毙了。这个例子说什么呢？我想到这一例子的时候呢，就是想到，其实，在某些时候，接待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大家都丰衣足食，大家都有很宽松的经济财务的时候，我分享一点，这个是没有关系的，这个是可以的，而是在一种极端环境之下。这是表示着你真的是将命拿出来。正如圣经所说的，那个爱弟兄是真的爱到舍命的地步。所以，当我们去想的时候，也许这个弟兄如果不帮助另外一个弟兄的话呢，他也许在一个艰难的环境之下、困境之下呢，他可能不会遭遇枪毙那样的殉道，他可能还能活着，但是在那时候，弟兄的情谊，对弟兄的爱，就甚至也与他一同走上了殉道之路。这样的事情会不会还发生呢？会不会还出现呢？其实现在就在我们的环境当下呢，也有同样的事情发生，也有同样的例子，比如前几年这个成都那边的教会所出的事情之后呢，一位传道人就去到了另外一个城市的教会，接待了他，让他们隐藏了几个月的时间，能够让他们在极大的压力之下有喘息和休整。但是就因为这件事情之后，没多久，这个教会的负责人就被抓了。一直到今天，几年的时间都是如此，也没有判刑，也没有什么最终定案。就这样几年的时间，这个传道人就好像受了牵连。而另外一个长老呢，另外一个弟兄呢，也同时为了帮助这样一个传道人，使他能够继续在一个在患难逼迫当中的教会可以继续的留下来，可以牧养教会、看顾群羊，做了一些帮助接待的工作，也不久之后被抓，而且一去就是2年多，直到今年前一段时间呢才获得释放。所以这样的例子呢是一定会有的，随着以后也许环境越来越恶化，这样的情况呢，可能都会有的。那么，有时候你觉得这样值吗？就是不就是因为接待某一个人，接待帮助某一个弟兄，那我们就把自己陷入到一个极其危险，好像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当中，值得吗？但是，其实希伯来书12章所说的，不可用爱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就是如此。如果大家都丰丰富富，环境都非常宽松的时候接待，那不是大家抢着接待，争着表示一种爱心和服侍吗？但是就是在一种极端环境之下，他的确会显然会把会将陷入到一个可能更大的一个危险和困难当中，但是这就是 基督为我们舍己的爱所显出来的一个真正的表现，和基督十字架爱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不是人自己所具备的。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而这样的爱是来自耶稣基督。所以希伯来约翰也是这样说：神怎样爱我们，基督怎样为我们舍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己。所以当他也谈到这样一个接待的益处的时候，说有人曾经接待客旅，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这里有两方面，一个方面就显明接待这件事情已经成为一个恒常的习惯，已经成为一种爱心的习惯了。他不是指望着说我有选择性的，哎，接待某些人可以给我获得什么益处，给我什么帮助和回馈，而是说他心里面已经把接待这件事情当做一个爱心的责任，愿意用在可见的人身上的时候。可见的人上，第二方面就是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就是在这样一个接待和服侍的过程当中，你就成就了神的旨意，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坐在了主的身上。就像马太福音耶稣所讲最后的审判一样，那些坐在能够进入他国度的那些绵羊，耶稣是怎么说的呢？耶稣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坐在监里的时候，你们去看我；我没有地方住的时候，你们接我到自己家里去住。”那些义人就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这样？见你没有吃给你吃，见你没有穿给你穿呢？”耶稣说：“你们将这些事做在我小子当中最小的人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所以，所有爱心的行为或者信仰的回应，所以我们认为或者我们说这是出于信仰的行动的原因是，它不是一个凭着可见的眼见的一个回应，而是凭着那看不见的一个回应。不是因为看见了天使，我跑去接待他，而是我看见的是人，我接待的却是天使。今天我们坐在的也是可见的人身上，但事实上，耶稣说：“你坐在我的身上。”所有的行动都是基于一个真实的信心、真实的信仰所显出来的。第二呢，当我们谈到分享完接待的时候，我们再分享另外一种，就是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那当我们谈到被捆绑的人的时候，自然我们知道这是指着哪些人呢？肯定不是指着那些因为犯罪、因为做强盗而被捆绑的人，肯定是指的那些为着福音、为着信仰而被捆绑的人。过去的教会和教会历史当中的时期，以致到现在，都不乏为着福音而被捆锁、失去自由的人。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人都渴望自己是活在自由、被公平、公正对待的。但是，因为信仰，就有可能失去自由，成为被捆绑的人。就像保罗所说的那样。那他自己也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成了带锁链的使者，成了失去自由的人。所以在那个时期，有很多这样的传道人，到现在也是一样。特别近几年以来，我们听到的、看到的更多，不说远处的，就是我们身边的很多的教会弟兄姊妹被捆绑的人是越来越多，失去自由的弟兄姊妹越来越多。哪怕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活在自由的环境当中，我们还没有被捆绑，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呢，我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 好像与他们同被捆绑一样。虽然你是自由的，但是你把自己也放在与他们一同为福音被受捆绑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去，与他们一同承受这样一个捆绑，这是必要的吗？这是非常必要的。虽然作为被为福音被捆绑的，像保罗所说的，我是愿意你们都像我一样，都成为耶稣基督的信徒，成为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但是我不盼望你们都跟我一样带着锁链，像我一样有锁链。但是保罗也常常在书信当中勉励教会弟兄姊妹，使他们纪念我的捆绑。那这是不是说保罗说你们啊，我很孤单呐、啊，我坐在监狱当中了，你们不能光顾着自己享受，单顾着自己的生活，你们要想一想，我要常常可怜我，纪念我，是这样的意思吗？不是，而是让我们知道，保罗说我的捆锁与患难是为了补满耶稣基督身体患难的缺陷，也就是说他的苦难，他们被捆绑，就是基督的身体被捆绑，受到捆绑，就是基督的身体受到伤害。所以，我们既然在一个身体之上，我们与他们一同感同身受，视他们的捆锁为自己的捆锁。你说这个重要不重要呢？我仍然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忘记我们的弟兄，如果我们忘记我们被捆绑的那些同工弟兄姊妹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就忘记了上帝给我们的爱，忘记了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也失去了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患难国度当中的一个身份。所以，约翰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是与神的国度、患难国度一同有份的，他以此为荣耀，是表明我和你们是在这样一个患难国度当中的。我们纪念被捆绑的弟兄姊妹，纪念在监狱和逼迫当中的这些神的仆人们，实际上我们就是与他们一同承受着他们为基督、为福音所承受的苦难。因为我们也记得他们所受的捆绑，就是为我们的缘故，是承担着我们的软弱，是承担着我们的亏欠。那我们怎么样来纪念被捆绑的人呢？其实有几个很重要的方法，我们可以去做的。第一呢，为他们祷告，这也是初代教会常常做的。当彼得被关在监狱当中的时候，教会为他切切祷告。在某些时期看起来，基督徒受逼迫是非常软弱和无助的，你没有任何的能力做任何的帮助，可以将他们从患难当中拯救出来。而教会能做的就是为他们祷告。这看起来又好像是无用的，你祷告有什么用呢？祷告，你也会发现有些弟兄姊妹，该坐多久的监，该受多久的捆绑，还是受了多久的捆绑？他们没有，不一定因着我们的祷告与代求就重获自由，获得释放。但是，祷告最大的意义，倒不是说我们的弟兄一定借着我们的祷告马上就获得自由，而是在祷告当中，我们与他们一同在他们的处境当中。对于在监狱当中失去自由的弟兄姊妹来说，我想他们对教会和弟兄姊妹的想念与期待，也莫过于说教会弟兄姊妹能够在祷告当中纪念他们。他们想到，虽然他们独自一人在监狱和失去自由的困境当中，但是他们想到有无数的见过的、没见过的、认识的、不认识的弟兄姊妹，在祷告当中常常纪念他们，想到他们，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不至于觉得在那里是孤独的，是孤单的。他们能够在那里享受到天国，是不被捆绑的，在那里享受到神的同在和祝福，是不受限制的，因为在那里有基督，在那里仍然有教会。有弟兄姊妹的团契， 所以我也盼望每一次，不管我们在线上或者线下聚会的时候，我们能够很自然的都能够想到，我们还有一部分弟兄姊妹是不能在线下或者在线上和我们一同敬拜的，但是他是我们最宝贵的弟兄和姊妹。我们也想到，如果有一天我们失去自由，我们期待什么？我们也想着说，我们会怀念我们在自由的环境当中和大家一起唱诗和敬拜的时候，我们仍然知道，在每一个敬拜的场所，从来他们不缺席，而我们也知道他和我们在一起。这是第一个祷告。第二个，我们效法他们的心，就是被他们，当我们说我们在祷告当中纪念这些被捆锁的人的时候，实际上你同时也是在被他们回应主、跟随主的行动被鞭策和激励着。你不要觉得说，哎呀，何必？就是老是想不起他们，你想不起他们的时候，实际上你不只是忘记了被捆绑的弟兄，你也忘记了谁？忘记了为我们死的耶稣基督。我们只记得我，或者我们只享受在上帝所给我们的恩典当中。但是当你真的去常常纪念他们的时候，那么你就会被他们对主的忠心爱心所激励。你也通过他们，你看到了什么呢？在被捆绑的弟兄姊妹身上，你再次去看到了耶稣基督的钉伤，耶稣基督的勒旁，耶稣基督的手和脚怎样为你扎，为你受伤。那么，基督的爱也会再次在你的里面来激发你，使你知道。那些甘愿为福音失去自由的人，是因为基督爱的缘故，是基督的爱激励了他们。那么今天这份爱，这样一种爱，也同样在你纪念他们的时候来激发你。当你被基督的爱所激发的时候，哪怕你没有和他们同坐监，你也仿佛与他们一同承受着这样一个责任一样，这样一个为主所受的。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之下，为基督所做的见证。第三方面，我们可以，如果可能，我们可以用一些方式来帮助他们的家人或者他们的教会，与他们一同站在这种环境当中，而不是说啊，某一个弟兄姊妹他出事了。他坐监了之后，其他弟兄姊妹都很害怕，以至于怕到说呢，离他远一点啊，千万不要到他家里去，不要靠近他们，因为你恐怕去了之后也会被连累的。在有一段时期，我们在西藏的时候，就是教会呢也会有时候有些环境风波就会临到。就是有些时候呢，大家在平安无事的时候呢，大家在一起啊，彼此相爱，经常团契。但是突然哪一天出现了环境，某一个街的家庭或者某一个传道人弟兄姊妹被捉拿被带走了，所有其他的教会弟兄姊妹都开始通知说，千万不要去他家，不要靠近他，因为恐怕被连累。这样一下子之间就会把这样一个受捆锁的家庭和他的整个家人就陷入在一个非常孤独无助的光景当中。这个家庭没人管，没人顾，大家只是说啊，我们为他们祷告。当然，我们刚才说了，第一个就是为他们祷告，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但是不止于祷告，尽可能想办法去接近他们的家人。因为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他们的家人是极其需要陪伴、鼓励和帮助的时候。如果弟兄姊妹在这时候更加的疏离他们、远离他们的话，让他们情何以堪？让他们如何去面对这种处境呢？不是让他们把他们置于更加的孤独无助的境地吗？那你说这个时候是有危险的，靠近他们是有危险的，是吗？是的，一定会有这样的风险，但是。的确需要鼓起勇气，在这时候与他们站在一起。所以那段时间，我们的一个弟兄被抓了， 那我们也还继续去，我们一起到他家里去，然后呢，也会把那些孩子接到我们家里去。虽然那时候我们也会害怕，也会担心，会不会我们也受到连累和影响呢？那有时候也会觉得说啊，教会就我们两个讲道的弟兄，那个弟兄被捉拿被出事了。那如果我们去了，如果我也在出事了，那这个聚会点，这个教会连讲道的人都没有，会不会有这样的可能？也许会有，但是感谢主，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们还是会去，也有可能会遇到那些人，但是神的恩典也还在保守我们。我们也觉得在这个时候与弟兄姊妹同在。是何等的纪念被捆绑的人，还有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中，就是想到我们其实都是极其软弱的，我们需要弟兄姊妹的陪伴，与他们一同在艰难的处境环境之下，一同的来跟随耶稣基督，所以。哎，当我们今天在思想，可能今天我们只能谈到这两个点，一个关于接待，另外一个关于我们怎样与同受患难的、被捆绑、失去自由的弟兄姊妹关顾他们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想，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那我们还可以将他们的事迹与更多的人分享。让更多的弟兄姊妹知道他们的处境，好为他们祷告。甚至我们做父母的，也可以将这样的事情和我们的孩子分享，来兼顾我们孩子的心，使他们知道今天我们做主的门徒，跟随耶稣基督，这就是最真实的一个见证和例子，就是如此的，也做好预备。这些事情不用向孩子们回避，让孩子们觉得说好像跟随基督都是平平安安的，没有任何的事。有时候父母也会觉得说，啊，最好不要跟孩子们讲，免得孩子们惧怕。实际上没有什么可惧怕的，应当给孩子们讲，让孩子们从小就知道信仰是怎么回事，让孩子们从小就知道这是一条十字架的道。使他们从心里面都做好预备，在做门徒的这件事上，知道这是需要付代价的。甚至说，我们的孩子能够越小，不但认识耶稣基督，知道他的福音、他的爱和拯救，也晓得有许多真正做基督门徒、跟随基督的人，也要同样付起这样的代价，跟随基督的时候，就预备好他们有一个心智说。这条路才是正确的道路，才是真正的信仰之路。就是到他们长大之后，他们也记得他们通过这样的例子所受的影响和教导，将影响他们的一生，来认识基督和跟随基督。所以，每一个弟兄姊妹对我们来说。也许我们觉得，如果在我们平生跟随基督的日子，最好不遇见有捆锁、有患难、有逼迫，这样是好的。因为没有哪一个神的仆人，没有哪一个神的儿女，说我们期望弟兄姊妹都受逼迫、都受患难。但是我们在想，也再没有哪样的见证例子，像这些为主被囚的这些。受捆锁与患难的例子，更能够激发我们对主的信心，激发我们对主的顺服。之前我们听到教会历史当中有一个例子，有一个这样的例子，常常的让我很受触动的，就讲到就是教父俄立根，他是北非一个。一个教会的一个很一个教会的一个一一个很重要一个教父一个很著名的教父，在他小的时候，正是教会也在大范围的遭受逼迫与患难的时候，他的父亲就是在逼迫当中殉道的。在他还年轻的时候呢， 他就有一个为基督寻道的心，就有这个热情。甚至在他年少的时候，如果不是他的妈妈硬拦着他、拉住他的话呢，很可能当他爸爸为主寻道的时候呢，他就跟随他的爸爸一同去，可能都为主寻道了。就是这样一个心智，就会在孩子的生命当中孕育，使他们认定跟随基督的道路。今天我们一方面说我们做父母的，因为今天是父亲节，是吧？啊，我们常常会讲，我们做父亲的最大的责任就是把我们的孩子带到主面前。那么我们对孩子们来说最大的影响，就是莫过于将这些勇敢为主受逼迫的见证例子，过去的、现在的，都和他们分享，让他们能够从小在这样一个教导之下被影响，使他们预备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关于弟兄相爱呢，我们今天分享的两个，一个就是接待，就是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家，甚至就是分享我们的生命与他人一同来领受我们从天父而来的爱和恩典。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与受患难的弟兄姊妹同行，仿佛和他们一同在患难和逼迫当中一样。所以，如果我们处在一个常常会有这样的风声和环境的时代、国家、地区的时候，你也不必觉得沮丧啊！为什么我们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呢？这就是上帝的美意。这也是上帝的恩典，上帝要借着这样的环境来督促我们，来激励我们，使我们来跟随他。在过去的几年，中国所不断所面对的逼迫，却在这个时候激发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很多的教会弟兄姊妹，使他们一同来忠心跟随基督。因为特别是耶稣为基督为福音所受的锁链，它特别能够激起我们为基督、为上帝国度的一个警醒和热情，使我们不至于懒惰行事，或者遗忘我们自己在地上的一个客旅和寄居者的身份。所以，愿主怜悯我们。在具体可以实行的两个教导方面，我们可以思想我们今天哪些是我们能做的。如果你现在可以来打开你的家，你可以把你的时间拿出来，可以与人分享，那么你尽所能的去招待人，不管什么人，你不要看。我现在接待这些人，他能不能成为基督徒？他会不会一直来聚会？他是不是聚2天以后就不来了？我们觉得投入的时间、投入的代价值不值得，能不能带来什么果效？这个不是我们计算的。我们该做的就是我们把接待人，就像基督接待我们一样去接待人，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习惯，一种生活模式。第二。就是在我们今天还算安全的环境当中，我们与在患难当中的教会弟兄姊妹同在，千万千万不要忘记他，忘记他们不是他们的损失，一定是我们自己的损失。愿主怜悯我们，使我们在这已经得着的恩典当中，神的话语之上，能够来纪念和遵行。接下来，我们一起有祷告。天父，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想
爸
让
爸
你的
妈妈，
爱激励我们，你的爱光照我们，吸引我们。你收留了我们这些流浪的人，这些远离富家污秽的浪子。主啊，你也让我们成为打开自己的心来接待你的人。就是让你成为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的王，成为我们心中的最爱，也来带领我们，使我们愿意与人 一同分享耶稣基督的恩典，也让我们纪念，让我们进入到耶稣基督你的苦难当中，就是借着进入到为你受苦的、受逼迫的众弟兄姊妹的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来去一同经历耶稣基督你的十字架、你的贫穷、你的患难。主啊，虽然我们知道，这不是我们罪人的本性所喜欢的，不是我们所乐意的。但我们依然祈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将这样的恩典给我们，使我们不浪费你给我们的时间和机会。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以此来激发和引导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